再次问候大家早上好。那在这里呢，我要代表一群28个人到以色列国的弟兄姐妹，向弟兄姐妹说声谢谢你为我们的带导。我们平安的在周四晚上呢回来。那这一次的这旅程呢都非常的顺利，感谢神的保守与看顾。在当中呢有两次有人失踪，同一个人，但呢在最后的一时刻呢找回他。所以我们到这土耳其的时候，下飞机要过那个保安，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弟兄呢他没有跟着我们走错了方向啊。那我们有这3个小时转机的时间，我们也不能够出去找他啊。那接了扩音报告，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那飞机15分钟后就要起飞，还找不到他。那团员要我做一个决定，就是怎么办？我们要上飞机吗？我说不上也不行啊，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出去找他，对吗？那我说最后一次去走走嘛，看一看。那我再邀请这个工作人员再做个最后的一次的广播的时候呢，就看到他啊，他回来了。所以感谢神的带领。好，好多好多要分享的。我们在回这离开旅店要到机场回国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这分享的时间，所以各弟兄姐妹呢都有得着，就是在灵命上的这个从我们所看到的，还有从圣经所记载的，我们有这属灵的得着啊，个人。那我看整体来讲呢，我们都看到神的大能。那导游告诉我们，以色列国有8-9个月的时间没有下雨，是非常干旱的时候。那你们也读到在那里有这个大火的事情，对吗？烧到房屋啊，还有一个汽油站啊等等的记载啊，报告。因为非常的干旱，当然有没有人蓄意的这个点火的话，大可能也有啊。所以导游说，为以色列国代祷，求主怜悯啊，希望呢会尽快有下雨。那每一天呢，他都会告诉我们，哎呀，今天没有下雨了，因为气象局说没有下雨啊。那在第二周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今天会可能会下雨啊。那我还记得跟沈长老到一点便利店买东西的时候哈，那老板娘告诉我们明天一定会下雨啊，9点到11点的时间。我们说一定吗？他告诉我们100%下雨啊，100%下雨。那你想一想有没有下雨？没有下雨啊，还是没有下雨。说整12天的时间呢，没有下一点雨。所以我们的旅程呢很顺利。那因为气候又很凉爽，所以呢去走走看看啊，爬山啊都没有问题啊。我去年去的时候呢不想爬上山，因为是夏天嘛，非常的热，现在是冬天，非常的凉爽，可以爬上山去啊。12天没有下雨。那我们说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啊，那以色列人的祷告呢？我们在离开旅店上那个巴士车的时候呢就开始下雨。那今天你去看以色列国的这个新闻的报导的话呢，他们这几天在下倾盆大雨，好多地方啊，尤其是加利利那一带呢，这个还有这个洪水，当然洪水不像我们的就业的那个40天的洪水了哈，所谓的洪水就是下很多雨，然后呢那个雨水呢不能够 迅速的流出啊，那山谷，所以在那边呢积了很多的水。那神有没有应允以色列人的祷告？也有啊。所以从这里呢，给我学习到神应允祷告的方法，对吗？非常的奇妙啊！不同的人为着同样的事情来祷告，所谓同样就是一个说神啊，你给我们有一个良好一个好的天气啊，那我们的这几天的旅游呢不会受到影响啊，因为下大雨的话很难去走，因为你要知道是沙漠的地方啊，那没有雨啊，那过后呢又开始下雨，对啊，为雨来祷告，但是神应允祷告。有他的方式啊，所以这里给我们学习到的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为什么十二天没有下雨？但十二天后下雨了，对吗？所以我们的祷告都得蒙神的垂听。好，改天有机会才跟你们分享我们这一次旅程所学习到的。那我们要继续看传道书，我们今天呢是要看第八章啊，那我们知道传道书呢告诉我们这个智慧的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智慧。那怎样得着智慧呢？我们也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你问我要怎样才能够得到神所赐的智慧，我们要敬畏神。那智慧与知识有不同，知识呢你可以去网站去书本去读啊，那你细心读的话你就得到很多的知识。但智慧用在我们每天生活上，面对生活上的挑战，这种的智慧要来自神。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有没有我们不需要问我有没有智慧，我要问的是我有没有敬畏神。因为敬畏神，神就赐给我们有智慧。愿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心里能够敬畏神。敬畏神不是口里所讲的啊，我不能够讲我敬畏神啊。那我们敬畏神是从我们的生命显出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有敬畏神吗？这是非常的重要。那我这样的简单的做一个比喻好吗？我们说，哎呀，圣经说要饶恕人啊，要饶恕人，对吗？我们不记仇啊，不记恨。当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呢，不可以原谅他。他得罪我了。那我们说敬畏神的心在哪里呢？所以你看讲跟在生命上呢所显出呢是不一样，所以愿我们能够符合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所以敬畏神有很多的好处，敬畏神给我们有智慧。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的题目又告诉我们敬畏神的另一个好处，敬畏神，圣经告诉我们必终究得福。我们看十二节，第八章十二节，传道书第八章十二节，这里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那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必终究得福了。所以这是敬畏神的另一个好处，得福了啊！有些人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得福了，福，他们看到的就是福啊，就是发福啊，敬畏神就一定发福。我看这个想法又是错的。因为这个福乐在圣经里头呢的意思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生命里头能够得到这个 真正的满足。所以这种满足不是来自拥有很多的物质上的，就是 我有很多钱我才有福乐，还是我的物质很大我才是福乐。但作者讲的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因信靠上帝，敬畏他，而心里得到真正的福乐。所以我们不会受到这世上的影响，或者我们说世界的影响，因为世界对福乐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的观念是我们无论有多少，但是因为知道我们有神，我们有福乐。那世人说啊，你要预备为着将来做好预备。我这里不是排斥说这个为将来预备，当然我们要在我们的能力下为将来预备，有好的储蓄培养我们的孩子啊，教育他们啊。但是讲到将来的事情，我们看不到，我们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为将来的事情而担忧，对吗？有工作的又怕失去工作啊，所以我听到有人在讲，哎呀，公司又在裁员了，几时会轮到我？那我们为这些事情来忧愁，但圣经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这种福乐是怎样来的呢？因为他相信神在掌管一切，他知道神在看顾，他也知道若神看顾天上的麻雀这个空中的麻雀，神更要看顾属他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在主里头得享福了。传道书第八章呢很有趣，他开始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这智慧的好处，他又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稀少，所以不是很多人有智慧。那结束的时候呢又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他们仍然感触到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望。为什么是这样呢？作者要我们知道，人无论有多聪明，他还是不能够为很多很多的事情来做解释就与你们分享一下。你知道吗？有一些不信圣经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历史上没有大卫这个人。你想，大卫是他们的第二任王吗？为什么不相信呢？在这一次的这圣地之旅呢，我们就知道了哈，原来在犹太人当中呢，还有人不是一些平民，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们认为没有大卫这一个人啊，他们说从哪个考古学里头呢？找到有大卫这个人，他们找到这扫罗，找到所罗门。他说没有古时的记载讲到大卫，但是我们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大卫王他们却不认识大卫。所以耶路撒冷大学的一位教授呢就否定了有大卫的存在。你知道吗？直到大约12年前，在以色列国呢，在某个国家开始这个做这个考古的研究的时候呢，发现一小块的石头小块不会很大，然后里面记载了大卫的一句话，然后他下面就那一句话下面就写他的名字。所以你看， 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人有智慧的时候，他也会觉得面对一些的挫折，一些的失望，他不明白。但是若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呢，会为我们解答很多很多的这生命里头的很难理解的事情。所以作者就以这样的结束。记得所罗门是作者，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但里面他却告诉我们他的感受，他真正的感这经历。所以他把他的经历呢，以文字呢写了出来，让我们能够去阅读。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很有趣，这作者呢以这样的话来开始第八章啊。那记得当所罗门王写传道书的时候，他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哈，是一本书啊。其实写这本书的方法呢，就好以他写箴言那样的写法啊，就是他把几节的经文讲到一件事情，几节的经文讲到一件事情啊。所以有时候上面的那几节跟下面的那几节，你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来到八章的第一节，他说：“谁如智慧人？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其实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呢，他是反过来说，智慧人他知道很多的事情啊。那你问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为很多事情呢都能够做一个解答啊。那这位聪明人他有很多的答案，然后他又告诉我们，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那我们要知道，这里讲的智慧重点是在神所赐的智慧啊，不是讲到人世上的这个智慧还是小聪明，这是神所赐的智慧。人的智慧使他的脸能够发光。所以作者用一些对比啊，所以当他讲到有智慧的人，智慧的人他的脸发光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要看脸发光在圣经里呢有什么意思啊？那你还记得在我们周年庆的时候，讲员与我们分享的经文，他用了民数记第六章啊，民数记六章呢的那一段经文是一个祝祷，然后在第二十五节他说什么呢？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所以这一段呢是讲到亚伦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福于你。”所以当讲到脸光照的时候，他是讲到神的恩惠和怜悯。神的恩惠和怜悯，所以有智慧的人，他的脸上发光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脸上发光，而是说，一位智慧的人，他显出神的恩惠和怜悯。所以，一位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心里头呢，有这神的属性。他能够显出神的恩惠和怜悯。然后在第二段他告诉我们说，人后面的那一段说，并使他的脸上的暴气改变啊，脸上的暴气，这个暴气使他这个忧愁的脸啊，生气的脸也好啊，他能够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神的恩惠和怜悯。那你说 人会不会当被得罪的时候生气呢？当然会。你说基督徒生气，当然基督徒也会生气。你说传道人会生气吗？会要地传道可能不会哈，他每次看到我们的时候都是脸笑笑的，对吗？但我也要好预备哈，一天他生气起来的时候可能样子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会生气，但人有神的智慧，他能够以神的观点来看事情的时候呢，他的暴气就会改变。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的生气，对吗？一直生气啊，直到我们把事情想通了。但若你没有神的话语来帮助你，你没有神的恩典来帮助你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想不通啊。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跟我讲哈，他说：“哎呀，我的邻居啊，很难受他啊。”他说我把脚车放在我的门外啊，他把我的脚车丢在垃圾堆那边啊，下面的垃圾堆啊。他说要怎么办，问我要怎么办啊。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有神的恩典啊，神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啊哈。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很生，那个人很生气，但是呢你还是能够向他发出微笑，对吗？你不会与他对敌嘛？以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他。好，那作者呢，以这样的方式来做个开始。那我们来看分段，第一个分段第二到第六节呢，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王的面前，我们要有智慧。人在王的面前要有智慧，那很清楚很明显的，对吗？你来到国王面前，你不能够随便讲话，你的穿着也不可以太随便啊。那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位王是人还是神？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第二节这样的读：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即指神启示，理当如此啊。说所罗门劝读者，就像我们今天读他的话语的人，要遵守王的命令。所以这个王是讲到国王，还是讲到天上的王？那解经家呢有不同的看法啊。你去看解经书本呢有少数的人认为这是指神而言，但多数的解经家认为这指的是人。那我个人相信呢，这里呢是讲到人，他是一位国王，世上的国王啊。但无论我们是讲到人也好，讲到人啊神也好，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我这里讲人是讲到国王，王啊，因为这里记载的是王。那我们要在世上的王也好，若我们讲到天上的王也好，我们要有智慧的来到他的面前。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不随便啊。我们要很谨慎的来到神的面前。那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遵守王的命令，这就是智慧。那你想，遵守王的命令就是智慧吗？真的？因为当你守王的命令的时候呢，那你就免王的怒气啊。那今天当然我们是讲到这个国法，对吗？国家的法律啊，若你是守法的话，那你就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免了吃苦头的这种经历 但若你说我不管我不守啊，国家有什么律法我都不要去遵守的话，那若你过着这样的生活，你必定呢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里所罗门给我们的话呢是很实在的。然后第二段 第二节的第二段，他说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啊，那我们怎样看这段话？其实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当我们遵守国法的时候，或世上的君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在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话语。这里作者要我们知道的就是，世上所有的权力呢都是来自神啊。若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请打开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第十三章，对不起，第二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第二节，罗马书十章十三章一到二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好，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掌权呢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当我们顺服掌权者呢，我们是在顺服神；当我们抗拒掌权的呢，我们是抗拒神的命啊。当我们读这样的一节，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说啊，是啊，因为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袖啊，我们的国法啊，都有异人，对不对？都是好的啊。我们的国家领袖呢，他很照顾人民，所以我们顺服他们呢是应该的。那你想一想，你到一个另一个国家，那国家的领袖是只顾自己的利益啊，没有照顾到人民，或者那一国的王是一位暴君的话，那你说读到这样的经文，他们的感受跟我们的感受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但同时神却说掌权的是来自神，所以我们相信是神允许那样的人来治理国家。所以有好有坏的，有善有恶的，我们相信是神所命定的，我们都要顺服。但你说怎样去顺服？在我们的国家呢，顺服就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在别的国家就很难。在那种情况里面呢，我们更要顺服。那以色列这个国家目前只有2%的人口是基督徒，在800万人口里头呢，约有只有20万的基督徒，只有这样少数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伯利恒的时候就遇到这位导游，因为伯利恒呢不属于以色列国掌管啊，是巴勒斯坦国掌管，所以以色列人呢犹太人不能够进到伯利恒去。所以当我们到伯利恒呢，就有另一个导游，这位导游是一位阿拉伯人，是一位基督徒，他说为我们基督徒带刀。他说作为一位基督徒啊，不容易，因为这个是一个回教的国家， 当然那个不是伯利恒是一区啦哈，但是不属于以色列国控制。他说为我们这个地方带到，做基督徒不容易，好多基督徒都离开了到别的国家去，他说我需要留下来，因为在这地方需要有见证人。所以我可以想到，我可以体会到他的那种难处，在那种地方做基督徒啊，那礼拜天要做礼拜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他们需要智慧，所以在那种情况里头我们需要智慧。所以传道书第八章呢告诉我们呢，就是以这样的背景说我们需要智慧。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回到传道书第八章第三节，他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要随自己的心意而行啊。所以没有王召你，你不能够朝见他，没有他的许可，你也不可以随意的就退出啊！你不可以说啊，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见王啊？看到王的时候呢，我什么时候要退出我就退出啊？这是不行，我们都知道去见王有礼仪啊，所以我们要跟他约时间，然后呢，他给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跟他谈，然后他说好，你可以退出，你才退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智慧。那记得这里呢，所罗门是告诉我们生活上面对的一些事实，不单是君王。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要见老板，对吗？老板叫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见他。那我们要找老板呢，我们要跟他约时间。那跟他谈话的时候呢，我要走了，这也不行，对吗？你要跟他好好的谈，谈完了呢，他可以说好了，你可以出去了，然后我们才出去。所以你看，生活上我们都有需要这些的点点滴滴的主的恩典来去面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主的恩典。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呢，我认为是为这一第一段，就是到王面前呢要有智慧第一段的一个结论。第五节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就能辨明时候和定理。第六节，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有定时，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所有的事情呢都有定时。那我们倒回第三章第一节呢，作者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有时，对吗？栽种的有时啊，收割的把它扒出来的时候就是收割也有时。所以你看，在这人生命上的定律呢是有一个时间的，然后在栽种的这个定律里头呢也有时间。所以结论就是，智慧人能够看到神对所有的事情呢都有一个时间。那我这样的引用好了，我们在现在的生活，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若你是一位学生，当然你要做好做学生的这个身份，好好的读书，在学业上荣耀神。若我们是在社会上工作的，我们要为主做好的见证啊！我们不单单为了有收入而工作，记得神要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为他做见证人。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当然你打工有薪水，这个是肯定的， 但除此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让我们在某个地方工作，某个岗位上，是要我们做他的见证人。所以智慧人的心能辨别时候和定力，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段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生命里头呢，会面对很多很多无法控制的情况。在这种无法控制的情况里头呢，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那我们就看第八节，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呢？无人有权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当然这第一段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呢是连在一起，对吗？人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不可能去选择。那有人说今天可以啊，因为医学很发达啊。即使是这样，人在什么时候生，这是神的时间，对吗？我们说妇人怀胎四十周那就把孩子生出来，但是有的41周啊，那是39周、40周、41周呢？这不是我们在决定，是神决定的。那死呢？那有人说我可以选择我的死的日期啊，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取掉了，就是我的死期了。当然在神的话语里面，自杀是不许可的，对吗？那什么时候神会召我们回天家，我们不知道。但神要我们的是预备去见他的面，预备好。什么时候我不知道。那请问我们有没有用智慧来预备自己迎接神呢？或者是去见神？我们需要有智慧在这世上为主而活。那还讲什么呢？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的也不能救那行好行邪恶的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战争我们可以去避免吗？避免不了。邪恶的人，他们行邪恶，他们以为哇，他们以恶行霸道，恶行来控制。但神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不是永久的，这些都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那在这种对将来不知道的情况里头，我们要怎么办？所以第七、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有智慧去面对。其实智慧，神所赐的智慧，最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能够信靠神。信靠神就是最大的智慧。那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一切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那这是讲到那些滥用他的权力的，他在管辖。那你是受他的管辖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对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要怎么办？当然最简单的选择，今天最简单的选择，我的老板是这样，我辞职好了，我辞职去找另一份工作。好，你辞职找到另一份工作呢，好，但是你辞职之后找不到工作就不好了。但这离职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呢？不一定，因为有可能神要借着你的见证来改变那一个人，你没有想到。所以神说，在这种情况下，若你不能够去改变那个情况，那个局面的话，唯有的就是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去应付。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去面对那些滥用他们权力的。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的难题。我们可以说神帮了我。那第十到十二节又讲到另一件事情，这里呢是告诉我们，世人呢他们都纪念那是恶人，好人呢好像不被人去纪念，对吗？所以你看写到恶人的事情呢，那种书本很多，你要读到世上的哪一些恶人，我曾经在一个书籍里头看到一套书，整套都讲到历史里头呢那些不好的人，你要读关于他们的事，很多的书本。但你和我行了多年的善，有没有人去记得？没有。很多基督徒做了很好很好的善事呢，却没有被人记得。那在这种情况，你说哎呀，我不要再行善了，我不要再做义人了，做义人没有人记得我，我做坏人呢还登报纸，我做好人没有登报纸，没有上报。所以在这里呢，作者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仍然倚靠神，不要放弃你的见证，我们应该继续有好的行为。为了什么？为了要荣耀神，敬畏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不是说哎呀我不做好人了，我们要继续持守我们的善行来荣耀神。那十二十三节呢告诉我们，既然我们不知道将来的事情，我们要敬畏神。十二节说，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十三节，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婴儿，因他不敬畏神。所以十二十三节呢，就为第二段第二个分段做了一个总结。总结是什么呢？敬畏神。好，将来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我敬畏神。敬畏神的人必终究得福了，这是神的应许，你相信吗？所以你看，敬畏和信靠是在一起。因为我不能够说我敬畏神而我不信靠他，我不相信他，我敬畏神，因为我相信他是那一位有恩惠、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将来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可以相信神在掌控，神从来没有失控，所以我相信他。我相信保罗所说的话，我无论是生是死，我总是谁的人？属神的人，我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当我能够敬畏神，能够看到神的大能的时候呢，我的生命就会体验到他的福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有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敬畏和依靠。那若我们缺乏智慧的话，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向他求，他就会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需要智慧，愿你赐给我们有智慧。你是那一位厚赐我们有属天福气的人的那一位上帝，我们要来敬拜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所罗门的话语里头学习到敬畏的这个宝贵的功课。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